好像好，那我们今天第14课，我还有，其实我还有一课，最后一课是复习，就不需要怎么准备了，所以最近这个血压就很正常。
我们给你这么大压力。
哎，给，我们上礼拜啊，跟上上礼拜都在讲这个五个场景，就是彼得跑到这个百夫长哥尼流家中，然后后来全家都信主了哈。那所以我们讲到第四个场景的时候，就讲说他，这个整个哥尼流的家人都愿意这个受洗。然后呢，到了今天呢，我们就要讲到第五个场景啊。那第五个场景呢，就是彼得呢。就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使徒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就是说压那个患难来的时候，这些使徒没有离开啊，那很多弟兄姐妹都离开了，很多门徒都离开了。那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啊，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啊。”圣经里面讲说，一个人悔改怎么样？天上的使者都怎么样？都欢呼。我们听到一个人悔改，我们也很高兴的。哎，这一批人听到这么多外邦人悔改啊，不但不高兴啊，还兴师问罪，是不是？所以这个犹太人的狭窄跟他们的传统。真是在他们心里面造成很大很大的负担哈，就是说把钱，因为这个传统让他们这个眼睛就不能够看到主神的心意了。哎，使徒行传1章8节就讲说，对不对？就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就要传到撒玛利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对不对？跟是地旗嘛，不讲明了吗？大使命，主耶稣也讲啊，对不对？所以哎，怎么好像这些东西都忘记了，是不是？啊，讲说一开又就责备他，讲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人的家，和他一同吃饭啊，所以这种兴师问罪的态度呢，是讲的是两点，一个是你跟他们同住啊，这个你犹太人跟外邦人同住，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不但同住还同吃饭，哎，你怎么不知道你在外邦人家吃饭的时候吃的是猪肉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不洁净嘛，是吧？他们对这个东西洁净很在乎的，然后讲说未受割礼，所以他们对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是有偏见的啊。等会我们再看看啊，根本就忘记了割礼的意义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些传统会约束到我们这个对有些人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够接纳他。我想大概也有吧，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喜欢看皇帝，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你，不是那个皇帝啊。我经常认识很多基督徒哦，虽然是已经信主啊，可是呢，他还是看皇帝，对不对？好像这个传统也很难抛弃，是不是啊？而且好比说儿女们结婚，他们也要看看黄历，这是哪一天才好，是吧？所以我们也受有些人也会受这个黄历，可是我们还是要接纳他是基督徒，因为他还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嘛，是不是？当然希望他以后会抛弃这些东西。当然，还有人看星象的，我不要讲了，不只是黄历的嘛。所以也有一些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就是也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当时的大部分的犹太人啊，基督徒都深信啊，福音只传给犹太人啊。那之前其实腓力不是有传给那个太监嘛？可是这个只是传了一个，现在你到了人家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面，传了全家，说不定这个还而且还有他的兵营，对不对？可能都传到了，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事态很重了啊，一个人跟多数人就是不一样嘛，啊，那有些基督徒呢认为呢，如果外邦人要接受福音呢， 先要顺从旧约的律法，先行割礼啊。所以这个，所以这样才能够接受。所以这些都不是主耶稣的教导啊。所以这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啊。神的心意是要拣选以色列人，盼望他们成为福音的导管，使万民蒙福。这个事实上在旧约一开始就有了嘛，对不对？这个创世纪就跟亚伯拉罕讲，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哈，地上万邦都要你得福嘛。所以已经开始有这个信息在那边了。犹太人照道理圣经很熟悉的，可是他们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偏见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读进去啊。所以保罗讲他们眼睛前面蒙了个帕子，是不是？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看透这个神的心意啊。那甚至先知书创世纪有这样子，先知书也有讲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个是不要讲说最近主耶稣这个大使命，对不对？这个以赛亚书都有讲啊，要做外邦人之光直到地极啊。所以对，你读圣经怎么读啊？老师说这个，这彼得可以这样去问他嘛？对呀，所以呀，那刚刚讲说，马太福音也是嘛，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嘛。英文是 all nations 是全世界的各个邦哈，都是这样子哈。那就讲说路加福音就讲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面前死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们不但不欢喜啊，还来质问，这个是似乎是不太有道理啊。那彼得呢？哦，另外啊。犹太人也以割礼自夸，看清没有受割礼的人啊，因为割礼是神特别跟犹太人立的约嘛，是，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跟神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哈，有关系就没关系嘛，所以对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认为是跟神没有约啊。可事实上后来这个我们看圣经里面都讲说哈，加拉太书5章6节讲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受割礼与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嘛，唯独使人怎么样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那创世纪里面哈，这个就讲说，哎，这个神跟他们立了约，对不对？可是呢，到了生命记跟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怎么样，看到神事实上跟他们割礼立了约，不只是表面上的割礼而已。他想说什么？说你们所有你，所以你们要将你们心里的污秽，原文做包皮。就割礼，所以你们要将你们心里的割礼除掉啊，不可再印着你们的景象啊。耶和华说：“看那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怎么样，却未受割礼。”所以他们对割礼就是看重那个文字，没有看到那个经意啊，也没有回想到，事实上旧约里面都已经跟他们讲了，是不是？所以他们那个对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那个偏见呢、啊？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并不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很，这个是也是在这里要讲，所以，哎，我在想说，常常想到我自己哈，是不是也有些传统让我不能够接受有些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他们的狭窄和盲点是什么？忘记了割礼的意义，忘记了神的托付，就是大使命，哎。还怎么样？反而老守了怎么样传统与规矩他们认为这个传统跟规矩比外邦人归向基督更重要。天使都认为归顺主是最重要的，对，都欢喜快乐嘛。你们这些人反而没有啊。那还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就是我们这些新的这些门徒们哈，新约的门徒们，不是凭着字句啊，乃是凭着经意。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寻找出它中间的经义啊，不是只是在表面上那个文字上面去钻研啊，因为这个字句怎么样，叫人死啊，经义叫人活，就是你犹太人就是这样子啊，按着圣经的字句，这个一个割礼什么东西，可是割礼的意义没有搞清楚，所以才会怎么样？所以这个律法也是叫人死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对。读圣经的时候，就要常常去 meditate，就是要默想啊，然后神就会给你这个灵感，你就会看到，哎，圣经其他的句地方都有支持它的这个章句啊，这样你才有个平衡，才能真正了解到整体啊。 所以不是一句话就背下来就能够使用嘛？你要真的了解那句话的意义嘛？那一句话的正面反面都要思想到啊。所以这个是要了解这个经义，犹太人就是没有。所以彼得呢，被他们这样子的兴师问罪，他就开始为这个把哀事给他们讲解说哈，他看到这个异象，对不对？那个快讲那块布子那，所以都已就重复又重复了一遍。而且重复的时候，重复，路加就是一再重复这件事情，表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同的那时候，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啊，就那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嘛。后来有那个哥尼流就派了兵来，就得带这个彼得回去。那圣灵就吩咐我和他们同去哈，同着我去的还有6位弟兄啊，都进了那个人的家哈。那个人就是那个削皮匠的家嘛，哈。哎，我觉得这个削皮匠真的很不简单。我常常讲说，圣经里面都有3000多个小人物，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小人物。可是你看他的信心是蛮大的，而且他等于把他家让出来给彼得，彼得可以做主，请外邦人进来住，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削皮匠也是很不简单的人物哈。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到那人家就跑到哥尼流的家，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哈，说你打发人去约帕去请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所以这些话都是刚刚第10章里面都有的，他只是一直在重复而已。他有话告诉你们，可以叫你们全家同就。前面那一章的时候就讲说叫他来，可是没有讲说要干什么，这里他就更解释得更清楚。他想说是叫他们来把话告诉你，可以叫你们全家得救啊！是这个哥尼流是知道要叫彼得来是干什么啊？不是说只是叫他来讲讲而已，要讲可以使他们得救的福音哦。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就上礼拜就讲说，这件事情就像是外邦人的五旬节一样啊。圣灵就让降在他们身上，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的，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那神照着，既然给他们恩赐，我们谁能阻挡神呢？所以这里情景表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外邦人了啊，而且是所有的外邦人，不是只有一个人啊。这个情景在本书中出现3次，2次是彼得自己叙述，就11章跟这里啊。也可是后来我们看读到第15章的时候，会看到彼得在为这个保罗做见证啊，见证他在外邦人传福音是正确的啊，他就是借着这件事情啊，那时候他就没有明讲，可是就有点暗示了啊。这个使徒行传10章44节，我们上个礼拜读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他这里讲的不太一样啊，他讲说，我一开讲，对吧？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啊。圣灵好像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耐心啊。彼得讲，就要还要再继续讲旧约的先知怎么样的时候，圣灵就迫切的已经很迫切降在身上。所以神要外邦人信主的那个心是很迫切的，对不对？彼得还没讲完，他就cut 进去了哈，所以这个两个见证对比一下就很有意思啊，这两句话啊，所以彼得就辩白哈，全是圣灵的工作啊，他看见异象的显现是圣灵的工作，他听见圣灵的吩咐，叫他去接待那个来的那个兵两一个兵跟2个人啊，然后也去那个哥尼流家去住啊，他也眼见圣灵的降临，他就想起。主像16节上就想起主的话，是不是？刚刚讲看到啊，所以就会想到我开始第一课还是第二课时候就讲过，保惠师来了，有很多的要做很多事情，对不对？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约翰福音14章26节、13、14、15、16、17，约翰福音都是讲保惠师来了要做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什么？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句话。所以。他想起主的话，也是圣灵的工作嘛，是不是？所以这一章里面就看到一再一再的把圣灵提到，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圣灵在做推手。 是的，连他想起来都是这样子。有人认识，有时候我在刚信主不久，有很多人就讲说，其实我太太有时候在 question，你觉得圣灵有常常感动你吗？他们有时候回想，看到这句话就想起来，有时候我主日学讲讲讲，突然来一个金句嘛，那可能就是圣灵在心里面的动机，就这个，所以。是会有的，因为可比这里也有这个例子啊，所以彼得在这里讲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我们是谁能阻挡神呢？哎，你是谁啊？对不对？人算什么？诗篇第八篇，对不对？竟然敢阻挡神，神要给他们恩典，你讲不可以吗？可是彼得自己讲这些话的时候，不知道心里面怎么想，因为他前面三次讲说主不可以，是不是？对，是。这蛮有意思的哈，那彼得这一下像类似这种话啊，还讲了两次在前面啊。第一个是在4章19节，他被那些工会人抓去的时候，他讲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是不是跟这个很像啊？”另外一个，他接着在第5章的时候被抓去那个工会的时候，也讲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你们做事是违背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顺从神。所以神要他们得救恩，我们有什么话讲呢？你怎么可能可以拦阻呢？所以彼得已经很了解这件事情了啊。那所以有这种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无话可说了嘛，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是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所以就停止质疑啊。用宽大的心接纳外邦人，而且他们全部都进一步了解神的心意啊。可是啊，这个时候了解神是过一阵子就忘记了。到最后，保罗再回到第三次那个去宣教回来的时候，到了就耶路撒冷，他们好像又差不多快忘记了今天这个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人是非常健忘的。我常常在想啊，我们不是。你们教会是一个月一次圣餐吗？不是一个月一个次圣餐，我们可能都忘记主的恩典。人真的很容易忘记的啊。好，那现在讲到，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这一件事情里面，就是说，犹太人也慢慢了解到神的恩典嘛。那我们现在回去看一件事情，这个圣殿啊，圣殿有一个栏杆在这里，圣殿有个栏杆在这里。那这个栏杆呢，在这个地方有个牌子，啊，考古学家挖出来两，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拉丁文。那牌子上面写什么呢？啊，在希腊的圣殿里面有一个石牌，石栏杆标志着外邦人的外院只允许犹太人进入内院，啊，然后外邦人是不能越过这个屏障的。这个牌子上面就写了啊。英文是这样子，那我把它翻成中文是这样子啊，像任何外邦人哈，不得进入圣所周围的栏杆和围栏内哈，无论谁被抓到，他自己都将怎么样，咎由自取啊，为他随后的死亡负责，因为犹太人抓住他们是打死，所以有这个牌子放在那边，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墙壁是把外邦人跟犹太人隔开来的。你如果进去那个栏杆，犹太人可以把你处死啊。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是会让你想到怎么样？想到这个以弗所书啊，就讲我们跟外邦人的墙呢，现在怎么样？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这件事情啊，彼得在哥尼流家的事情，这件事情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使我们都合二为一了啊！所以他就说，我们要念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啊。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说是外邦人，是称为受割礼的。就刚刚我们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这里都讲得更清楚。这名原是为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人所起的，就是犹太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的应许诸约是局外人， 因为那个约本来是给犹太人嘛，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面怎么样？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上的规条。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变成了和，就不再分，不应该再分说犹太人信徒跟外邦人信徒都是主的人啊，所以中间的墙就隔断的墙就被拆毁，所以就这件事件呢，也就是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罗马书里面也有讲类似的事情啊，还有这个墙哈。是还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还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当初主耶稣在那个圣殿里面推倒了那个是什么什么兑换钱的那个桌子，对不对？兑换钱的地方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嘛。那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什么？在马可福音11章17节，主耶稣讲过，经上不是记着吗？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万国祷告的殿不是只给你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到了，这个殿是给万国祷告的殿所以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所以被主耶稣骂得很惨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这件事件也带出很多后面保罗的书信里面写的东西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历史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全体的外邦人能够被接纳，一群这个外邦人可以被接纳了。可是现在好像又走回头路了，是吧？犹太人也不还是不太能接受外邦人那接着呢，这个路加就把这个讲这件事情的重点转移了转移到一个新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耶路撒冷等于是犹太人的教会那现在有个，因为外邦人的被外邦人已经被接纳了，那外邦人就有一个教会，那路加就把这个重点移到这个外邦人的教会。这外邦教会在安提亚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些经句然后再来解释一下那些因史蒂凡的事情患难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居比路，走到安提亚他们不与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有些人呢，也会，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而主的手，原文的译本是讲说，和合本是讲主与他们同在，原文的译本是讲说，主的手是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数就很多了那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去，走到安提亚为止。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这个巴拿巴就跟那犹太人不一样。刚刚那些犹太人就质问，不是质问彼得吗？看听到外邦人受洗，这个巴拿巴心里很欢喜劝勉，而且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应该是。蛮有圣灵，full of spirit 不是 fill with spirit，所以翻译有点不一样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不是归服了他，所以这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传道人捧得太高就不对了嘛。你看这个顺服是归服的是主不是巴拿巴他又往大处去找扫罗，找着他就带他去安提亚，足足一年的时间。教训了很多人，应该是教导了很多人门徒从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他们这样行，把捐款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所以这个11章就这样子，所以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回来仔细再看这个章节所以门徒们四散之后就这样子过去。 所以他们讲说下去，对不对？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嘛，啊，所以通常都是下去嘛，下去到了腓尼基哈，然后一直到你知道居比路就是 Cyprus 啊，那也有就到了安提亚啊，这个大概是这个上片。腓尼基这个是什么？腓尼基是这个民族啊，他们是在海运上面是很发达的，他们是也是听说是第一个这个民族。看着天上的星星，可以知道在海里面的方向啊，所以这个是腓尼基人哈、啊。那这比较更仔细的一张路线图啊，在这里。那患难迫使门徒四散，离开了这个地方，一直到安提亚。这个安提亚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罗马啊，Alexander 亚历山大。那这个是第三大城，仅次于罗马啊！我跟你讲，是一个商业中心啊，靠海嘛，商业中心，风景优美，却是个充满罪恶、寺庙宗教仪式甚为淫荡啊、道德败坏的一个城市。哎，我常常在想一下，我们这个年纪哈、啊，那时候有一本书叫做《Ugly American》，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电影还是书也有本书嘛，对不对？会讲什么？美国那时候驻兵啊，到各个城市的岗驻兵，到这个什么琉球啊什么怎么样？那个到哪里驻兵，那里就淫乱，对，所以在海里面啊，太久了，回到路上啊，那就很麻烦的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安提亚也是在海边的。那可是我去查了一下啊，因为我一想到安提亚，因为我太太有个同学就住在安提亚，东湾有个安提亚。我去查一下，讲，哎，美国一共有72个安提亚小镇城镇呢，一共72个。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很淫乱、道德败坏的城，为什么取名叫安提亚呢？是不是？哎，我就去 AI 了一下，说，哎，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叫安提亚？原来当初美国也是很多什么五月花那种基督徒来的，对。他们很喜欢用安提亚这个名字，就是因为11章26节哈。门徒们称为我靠，被称为啊，你会想什么？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他们喜欢安提亚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章节，而不是因为安提亚这个城大，对不对？或者中间道德败坏，是因为这个章节。东湾有个安提亚，知道了吧？东湾有个安提亚，美国最开始三个城是叫安提亚。1800年是在田纳西安提亚哈，大概是在这里啊，在这里啊。第二个是在 Illinois 啊，这里叫安提亚。然后第三个就是竟然是加州这里安提亚啊。所以我们以后在美国旅游的时候看到安提亚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啊。那安提亚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大事啊，去年发生大地震，土耳其大地震，死了很多人嘛。第一个镇央在这里，第二个镇央在这里，安提亚在这里，安提亚在这里，死了很多人，大树在这里，大树就是保罗的故乡，所以安提亚这个名字那时候大家很多一新闻里面就提出来了，这个叫安提亚，所以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大事，那所以因为患难哈而四散的门徒哈，那四散这个字很有意思啊。你如果去查一些字根哈，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字是播种，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对不对？不是有撒种的比喻吗？哎，这些门徒四散，事实上做了这个播种的工作啊。四散这个字，他路加取这个名字有这个暗示，对不对？他们这样跑，被患难赶得到处都是，反而做成了播种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是真的，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哈。主与他们同在啊，信而归主人同住啊。四散这个原文的字根就是播种，这里我讲了2天了。那史蒂芬的事件呢，带来门徒的突破了地理的环境。本来是在这个很舒适的耶路撒冷，现在就要到处跑啊，到处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了啊，突破了地理环境，突破了种族的偏见，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嘛，是不是？神的大使命跟1章8节讲说，传到地极，这些托付，对不对？都一步一步的应验了哈。 突破了语言的限制了哈，就开始像希腊文的啊，跟讲其他讲不是他们那个犹太文的那个语言的限制，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哈，所以患难反而带来有很多正面的果效啊，主与他们同在。那我再回想一下啊，彼得不是回去的时候会被他们责问吗？兴师问罪吗？哎，有时候我们觉得很不可理喻哦，我在想说，有时候有些反对的意见啊，反而让真理越辩越明，是不是？所以也有它的正面的效果。所以越辩越明之后，我们就看到，哎，信而归主的人反而就更多了啊。所以福音这个传播呢，啊，我以前在宣道组，我们宣道组那时候讲说要，我是在基督教第五家的宣道组里面啊，那。在宣道组里面，我话很多的啊，那所以常常讲说要派宣教士出去，那同样要了解到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啊，这个宣教士这个 calling 呼召是什么，对不对？当然就我们教会有没有 budget 啊？他去那边以后呢，将来回来的时候，他去那边几年呢，谁去做关怀？因为哎，宣教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到那边是打先锋哦，不见得有同伴呢，谁去做关怀？更重要的时候，他将来会退休回来以后，他怎么办？等他10年、20年回来退休之后，教会里面他认识的人、当初支持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对不对？那谁支持他？他退休的生活怎么办？对，哎，可是你看这个时候啊。我们现在都考虑这些东西，对不对？金钱啦，关怀啦，他的心态啦，他的生活啦，他的子女教育啦，都是在这个考虑的范围之内了。可是这个时候呢，你看哈，没有组织哎，他们到安提亚宣教，在那边成立了教会，没有什么组织的哈，没有计划的，也没有资源的哈，也没有什么目标，就是到那边传福音了。而且这个传的福音哈。传了福音，跟这个给太监和百夫长不一样。这两个人怎么样？至少一个人是怎么样？懂得一些旧约，因为他在看以赛亚书嘛。哎，这个百夫长跟犹太人在一起那么久，对不对？又帮助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什么信仰有点了解的。安提亚传给这些外邦人，对旧约什么东西都不懂的，对不对？对犹太人的文化也不懂的，是不是？竟然他们只是单纯的把主耶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愿意信，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主与他们同在，这里讲到神是什么？策划者也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啊。刚刚讲说神的手，对不对？使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是那手在那推动的啊。这也是圣经里面的小人物之一啊。是谁创办这个教会的？路加也没有记录啊。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真的圣经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小人物啊。那这件事情呢，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呢就派了巴拿巴去到安提亚啊。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哦，劝勉众人哈。这个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使人归顺的主，刚刚我们也念过哈、啊，之前腓力哈、啊、传福音给太监哥尼流，他们可是领袖级的人物啊，对不对？腓力是7个人的，你讲的执事也好，对不对？那7个人的是领袖的那个阶层的人嘛。彼得传给哥尼流也是领袖人物啊，这里传福音是什么？是门徒啊，无名无姓的门徒在传福音啊，不是任何领袖。所以安提亚教会的成立的那个。的建立哈，不是经过耶路撒冷的领袖来传的，也不是他们建立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要怎么样？听了这些事情了，还有耶路撒冷教会当然要验证外邦人，对不对？信神的正确不正确？对，就派了巴拿巴来了。哎，他们这次竟然不派彼得，也不派约翰，对不对？也不派12个使徒，直接派了个巴拿巴来。所以巴拿巴哈。我们等等看一下巴拿巴在这个之前做了些什么事情。巴拿巴是非常被这个教会看重， 所以教会派出去的人不是一定必然是有他的这个被看重的道理啊。那为什么看重巴拿巴？等我们来看啊。那他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啊，提醒他们要靠主，因为要专注在主的身上。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啊。所以这个立位人巴拿巴哈，劝慰你又有一个外号叫劝慰子，他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为什么呢？这个是很败坏的一个城市，不管多败坏的城市里面，总有一批人，对不对？会为这个败坏而伤心的，所以有很多伤心人，伤心人就要人去劝慰。上一次这个，上次来的那个郭传道，对不对？就是专门做这种劝慰的工作的哈。那所以路加高度这个评价这个巴拿巴，他是一个好人哈，蛮有圣灵，大有信心的哈。他曾经在第四章的时候变卖家产，使教会没有缺乏，是不是？他把家产卖了，可是后来有一对夫妻就是仿照他那个，结果被处死了啊。所以他是真心的爱这些在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人，他看到他们就是说有需要，他就变卖家产来帮助他们啊，所以这个是很有爱心的一个弟兄啊。他曾在耶路撒冷，当扫罗要想与门徒结交，别人都不肯跟他结交，因为保罗这个迫害基督徒嘛，唯有他跟他结交，是不是？他是一个什么慧眼识英雄啊？我只有一个眼睛，所以我右边看不太见了，所以你举手我都看不见了，哈哈，只有一个眼睛哦，我人只有眼睛，所以是独眼龙哈。那有人讲说啊，你这个娶你太太也是慧眼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巴拿巴是慧眼识英雄啊，他接待过这个保罗哈，没有人接待啊，对不对？大家都在那很排斥啊，只有他接待，所以他被福音传到耶安提亚，他就被派去那边兼顾信徒哈，然后接着我们跟十一章后面就看到哈，他到大树去找扫。他在那边教训啊，这些教导这些门徒，他觉得自己怎么样，能力很不够，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他以前跟保罗有接触过嘛？因为他是他接待保罗，然后劝他把他做的事情，对不对？他讲的东西跟耶路撒冷的圣徒们讲，所以才圣徒们才接待他嘛。所以他很了解扫罗，他知道他的恩赐是在劝慰，扫罗的恩赐是在哪里呢？在讲道。所以你看，后来讲保罗写多少本书，对不对？所以他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啊。这里这个寻找这个字是讲到大树这个大城里面去寻找这个扫宝，带回来一起同工，是吧？所以大饥荒的时候，他也跟扫罗一起把钱带到这个去，表示那边的基督，哎，你把钱交一大笔钱交托给我，带去那么耶路撒冷啊，你不怕我从前抽成吗？是不是？所以对。表示大家对他很信任的，所以他平常的为人就是让大家看到他这个是真是一个好人啊。所以前面讲说他是一个好人哈，那好人这个字很有意思，好人哈，这个英文叫做 good man 哈，那相当于希伯来文这个，如果你去看那个号码的话，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就不讲，那这个字在旧约是善。跟善翻译成善，那你就会想到这个怎么样？然后世人弥迦书嘛，何为善，对不对？我们常都背了嘛，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不是？这个不是单独的哈。我的看法是，这件不是单独说你要行公义，你也要好怜悯。我是这样看的哈，从巴拿巴的身上看到，他行公义表示他对真理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在那边可以教的，行公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人你就会有分别了嘛。有的人是不公义的，有的人是公义的。对不公义的人，你要存什么怜悯的心，对不对？那因为你要怜悯他会犯这个罪，对不对？而不是明明白白的指责他，就是你越指责他，他越这个。你要怜悯他会有今天这个犯这个罪，是因为他怎么样？他不认识神了，你要有这个怜悯的心，而且呢，你也有个接着呢，你要有个谦卑的心。为什么？你如果生长在他的环境，你可能跟他犯一样的错，所以你要谦卑。 是神特别恩待你，所以才有会有今天，是不是？所以那怎么平衡这个公义跟这个怜悯呢？对不对？需要有神与你同行。我们中国人讲说忠勇之道不容易啊，对不对？公义与爱哈，你怎么做一个平衡呢？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到了平衡，对不对？爱与公义的彰显，就是完全的彰显在上面，而且是平衡。我们很难做啊，一定要靠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一方面有公义，一方面有怜悯，有怜悯有爱，对不对？还有谦卑的心。所以巴拿巴被称为好人哈，表示他这几点他做的还蛮满意的哈，蛮不错的啊，所以被称为好人，你就看到他。把扫罗请回来哈，他看到那个地方人需要神的福音，需要得到造就啊，他就去大到那个大树去把保罗找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再往底下看这个使徒行传啊，所有的排名都是巴拿巴先的，因为巴拿巴先到安提亚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排名起来啊，巴拿巴先，对不对？扫罗是排在最后面。你往后面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再仔细再看啊。可是到后来，保罗的恩赐越来越彰显的时候啊，保罗的名字排在最前面，是不是？巴拿巴的好在哪里？他不在乎，排名对他讲起来没有意义啊。重要的是这些门徒们得到造就了，所以他从头到尾对这个排名，对不对？怎么排，他都圣路加那完全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 complaint，对不对？埋怨的，他甘心乐意让保罗排在前面，因为保罗真的有很大的恩赐，是不是可以带领这些人得到坚固啊？保罗很注重一件事情，他开始第一次去旅游，我们这个到下学期才讲了哈，不是下学期啊，明年才讲了哈。他到任何地方去哈，虽然那个地方人要迫害他，对不对？他就一直逃嘛啊。可是逃到最后呢，又回来怎么样？要兼顾那些地方人。那第一次，他第一次去宣教的哈，到处走啊，有点像蜻蜓点水啊，到各个城市这样子走。到后来他就了解到需要怎么样，需要好好的建造，就在成立了一个类似圣经学院一样的啊，在那边把福音在那边扎根在那个以弗所啊，所以把这个福音就那时候就传遍了小亚细亚啊。就他知道这个神的道啊，是要长期的培训的，不是这样蜻蜓点水的啊。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巴拿巴哈，就知道这个人呢，愿意走到幕后，让有恩赐的人站到前面去，因为他主要的看重的是神的国，不是自己私人怎么样啊。所以讲他是好人嘛啊，那。我找到一个成语叫"求贤诺什么诺可罗"，对不对？所以任人唯贤，是不是？对吧？就是巴拿巴嘛，对，他就去找扫罗哈。那他们花了1年功夫，一同聚集哈，教导了许多人，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啊。那所以当教会需要教导同工的时候，他特别想起大树的扫罗哈。他与扫罗相处的那段日子，看出扫罗的教导的恩赐，为教会发掘人才、预备童工，哈，训练扫罗的，就让扫罗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前面去了，变成领袖了，哈。所以这个是，所以常常讲说，你派一个宣教，一个教会派一个人出去吧，应该是派一个重要的人，而是不是不重要的，应该是把最好人送出去的，啊，去宣教的时候，那。而这个人是一个很谦卑，应该是很谦卑的人哈，所以门徒们就活出信仰啊，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字哈，有人就认为是一种嘲笑的称呼，英文叫做 nickname 就是小名了，是不是？我有很多小名啊，对不对？我绰号啊，所以是一种绰号来的，有一种嘲笑的意味。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个字，把称他们为基督徒吗？所以我们就要用一点这个 imagination 吧，就是想象力哈、啊。 他们在这个腐败的城市里面，对不对？他们的生活形态不一样，他们在教会中彼此相爱，对不对？他们呢，中间没有讲说，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一将功成怎么样，万骨枯"嘛，踩在人的头上爬上去，他们没有这个现象嘛，是不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这个在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出污泥而不染，那有人就会问了，这个是想象啊，你们的领导是谁啊？怎么会造就出这样这一批人呢？对不对？你们的组织是怎么样啊？你们这个新的这个，如果是一个新的宗教，这个宗教的教主是谁？不管问什么问题，他的答案就是 Christ，就是基督嘛。所以就被称为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小基督啊。所以你可以有这种想象，就是说他们生命上面的生活的见证呢，使得那个城的人不得不讲说，哎，这些人什么东西都是基督，什么东西都是基督，所以就称为小基督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我的个性很温顺，所以我在学校里面的外号是什么，知道吗？兔子。那我跟我弟弟是双胞胎，那我是大老大大大的，所以我叫大兔，他叫小兔啊。所以你的个性、你的生活的形态，对不对？会被人用小名冠上去的，对不对？这个小名也有它的代表的意义嘛，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一样道理，这些整个在安提阿的教会，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 behavior 啊，使得大家，然后他们的回应。使得他们不得不称他们为小基督，虽然可能有小嘲讽的意思，但是也显出来这个教会跟当地的腐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彼此相爱呢，现在就是本来耶路撒冷教会我们讲他们彼此相爱嘛，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不叫他们彼此相爱吗？是教会之间的彼此相爱。现在呢，他们知道大饥荒要来了。他们是心甘乐意的把钱拿出来去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这信徒，可以知道什么？因为当那个史蒂凡的事情患难来到的时候，大家都四散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生活的资源从哪里来啊？本来可能很多很多人还变卖田产嘛，现在都跑光了，所以他们一定生活很困难。大饥荒在来的时候，他们就难上加难了。所以他们这个爱心是不再是在教会里面了，还扩展到哪里？教会与教会之间了，是，所以彼此相爱要扩张到教会与教会之间，不再是教会自己里面。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神一步步的带领啊，很不一样哈。所以捐款是送给教会的长老啊，这是第一次提及耶路撒冷的众长老。你会问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不都是使徒在那边讲说祈祷传道不是我们的事情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长老啊？很显然，这个在这10年里面，耶路撒冷教会有变化了啊。我们到后来看到雅各是他们的领袖啊，就是耶稣的兄弟对啊，所以表示呢，这一段时间，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本来这个使徒们是在那边是做领袖的，后来就把。因为饭食的问题，不是把那个权力下放到这个选了7个人出来了吗？可能慢慢演变成就有长老这种职位出现了啊，所以他们就把捐款送给这个长老，这是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的长老。我们越往后面看到就越清就知道，这耶路撒冷事实上到最后这个长老连彼得都怕了，啊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长老在那边很有权威的哈，那。讲到这个先知来了，讲说将来会有饥荒，对不对？我去查了一下这个饥荒啊，饥荒真的是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呢？旧约里面有没有讲耕地耕到第7年让这个地休息啊？对，犹太人有守这个规矩，可是罗马帝国没有，因为罗马帝国那么大啊，那个粮食的生产呀不得了了，所以就是一直耕一直耕。听说到了那个年间啊，很多地方就有那个。不，沙尘暴一样的东西，所以就闹了饥荒啊，所以他预言就到这样，那时候到后来饥荒真的到了啊，那个，所以呢， 早期的教会呢，还有这些很多先知啊，所以这个先知呢就来到这个他们当中啊，来讲说将来有饥荒，他们一听这个爱心大发就愿意把这个钱拿出来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长子，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就是听了福音之后，那个内心里面就的爱心的成长，对不对？对公义的认识等等，反而借着这个保罗扫罗保罗啊，还保罗跟这个巴拿巴的教导一天比一天的坚固我觉得这个才花1年的功夫。所以上完1年主日学，应该大家都很有爱心的话，是不是？所以不过需要像保罗这种讲课的人才行我们这种人就不行了不行就不行了。所以
继续讲
这样，
到这里吧。
你很会开玩笑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里面就讲什么？要合一嘛，合一包括什么？外邦人与犹太人的合一，对不对？刚刚那个中间的祈祷嘛，是不是？也包括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教会之间还有什么呀？我刚刚讲说互补嘛，一路上的教会对神的话语是很有这个。深度的，对不对？这个安提亚是一个大城，就通常大城里面的基督徒都比较有钱的了，对不对？那这个地方缺什么？缺钱，对不对？这个地方缺教导，两个互惠嘛，彼此互相互补，就达成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翻去很多教会其实每一个教会都不完美都有它的缺乏。所以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帮助，真的是会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是不是？会被人称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很美，是吧？都是好人所以这里就看到，对，要讲。
像我们现在这个会进行不行？
是的，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对，那个时候都是地方教会，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啦，什么教会，对不对？可是到后来改革之后，就有很多领袖出来了，马丁路德就有一个马丁路德会，对不对？就跟着他，那卫斯理就是有卫斯理，还有 Methodist 是对，就是因为他们做事的方法是有板有眼的，所以叫做 Methodist，对不对？叫做寻道会，对不对？所以就有这样子的分别出来了。那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浸信会是很注重敬礼的，对不对？那长老会很注重长老职会，就这样子慢慢就这样分了，对。可是基本的信念还是一样的，所以要真理的基的里面的东西，大家都一样，治理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教导怎么治理教会，对不对？他只有长老跟执事就讲，可怎么样子分配权力的，没有很仔细的规条嘛，对不对？所以就有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觉得我是比较理性，所以我去的教会都是比较理性。那我知道我认识很多姐妹，她们感性的，就会去到比较灵恩里的教会，对不对？神也为她们预备是不是？所以都可以接受，都可以接纳，在主里面都应该是好。对，不过有一点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派人出去的时候我们教会以前有一次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建堂嘛，可是派出去人不是最好，结果过了2、3个月以后就无疾而终，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要派出去，像 CCIC 我很佩服这里一个教会是基督徒会堂他们是规定到了某一种先人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就要出去职堂的，他们职堂怎么职堂？把他们的长老派出去。就派一个长老去，然后带了6到10家家庭一起去，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划的，所以是要派 最好的人出去啊，不是讲教会不需要的人派出去，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们把巴拿巴派出来啊，因为巴拿巴是个好人，对不对？蛮有圣灵，所以才会派他出去的啊。所以这个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到差不多到了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呢就讲到啊，巴拿巴和保罗在这个来回之间哈，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些大事啊，就是他把捐款送去耶路撒冷，到了这个12章的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们就又回到安提亚去，所以这个中间就发生了一些大事了。那我们下礼拜就讲这个大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每次结束都忘了祷告。今天我们结束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今天这个第13课，主要让我们看到教会之间彼此合一，都是你在中间做成的工作。你从头到尾都是圣灵你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求主的圣灵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彰显你的能力、智慧，让我们也能够有这类似这样子的光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都常常靠主，恒心靠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好的。